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阿尔巴尼斯称澳中元首会谈是成功的。第二名澳大利亚人死于韩国万圣节踩踏事故。俄罗斯批评要求为乌克兰战争支付赔偿的联合国决议。世界人口正式突破80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称，在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正式会谈是成功的。阿尔巴尼斯说，他相信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可以被克服。
We have big differences to manage,
我们有很大的分歧需要处理，但当我们进行对话，能够建设性的、尊重的、坦诚地讨论这些分歧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好。今天下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但总理仍然坚定地表示，澳大利亚不会在国家利益上做出妥协。他说，今天我认为两国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还有很多步要走。而我在成为总理之前就一直说，我们将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在必要的情况下提出异议，并以国家利益为重。
Disagree where we must and ac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阿尔巴尼斯总理提及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阿尔巴尼斯称，他谈到了与中国在包括乌克兰战争、新疆人权问题，以及澳籍人士程磊和杨恒军在中国被拘留等问题在内的各种分歧。他表示，他还敦促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呼吁中国远离冲突威胁。阿尔巴尼斯淡化了迅速改变贸易制裁的前景，但他说预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双边会谈。他说，人们意识到我们有分歧，有不同的制度，这是公认的。我们的制度与中国不同，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民主制度中，这是我们制度的一部分过程。我们承认有差异存在，但我们需要对这些差异保持开放和坦诚。
But that we need to be open and honest about those differences going forward.
据证实，已有第二名澳大利亚人死于韩国的万圣节踩踏事故。外交和贸易部证实，这名女性在梨泰院踩踏事件中受到重伤，两周后在医院去世。此前，23岁的悉尼电影制作助理格雷斯·拉奇也于事故后数天内死亡。目前该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56人。随着全国各地的新冠病例数上升，澳大利亚已经批准使用一种可以预防两种病毒株的新冠疫苗。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表示，用于对抗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和 Omicron 变异病毒的辉瑞二价疫苗将作为加强针使用。从12月12日开始，18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民众可以接种该疫苗。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澳大利亚人接种最新的加强疫苗非常重要。
There are 5.5 million Australians.
他说，仍有550万澳大利亚民众有资格接种第三剂疫苗，但尚未接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第三针已经逾期很多个月。免疫技术咨询小组重申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特别是当病例数开始再次增加时，接种第三针很重要。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过去5年，一项新的运动呼吁结束对澳大利亚的 LGBTIQ+ 群体的持续歧视。 由奥运冠军伊恩索普发起的名为是的下一步是什么的运动，呼吁结束宗教学校破坏性的皈依做法，以及对 LGBTIQ+ 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歧视。该运动还呼吁为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化的人提供完全平等，并将 LGBTQI+ 群体纳入人口普查。游泳冠军伊恩·索普表示，同性婚姻只是 LGBTIQ+ 社区争取平等的开始。他说，那段经历看到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我们，支持我们所爱的人，支持我们所爱的人都走到一起，这样我们在这个国家都可以平等。不幸的是，这只是一个起点。直到今天 LGBTQI+ 社区的人仍然面临着歧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五角大楼表示，其正在调查有关俄罗斯导弹袭击北约成员国波兰，并造成两人死亡的相关报道。波兰的消防员说，袭击致死事件发生在波兰东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个村庄。在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中最猛烈的几波导弹袭击。导弹波及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如距离波兰不到80公里的利沃夫。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准将说，美国官员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We are aware of the press reports alleging that two Russian missiles.
我们知道有媒体报道称，两枚导弹击中了波兰境内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信息能证实这些报道，并在进一步调查此事。因此，当我们确实有更新的消息可以提供时，我们一定会这样做。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召开了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责西方国家试图将 G20 最终文件政治化。该文件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草案中表示，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考虑到俄罗斯，该文件还附加了一句话，对局势和制裁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评估。拉夫罗夫说，对俄罗斯的批评使他感到不满。他说，我们坚持认为，如果他们想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它不在议程之上，也不在二十国集团的职权范围之内，那让我们诚实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看法。是的，在乌克兰有一场混合战争，这是西方开始的，并且已经准备了很多年。此后，俄罗斯代表团离开了峰会。在参加完晚宴活动后，代表团于周二晚上飞离巴厘岛。现在世界人口已经达到80亿，这给全球资源带来更多压力。中国和印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印度将在2023年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警告称，由于气候变化，已经面临资源匮乏的社区将经历更多困难。随着人口的指数式持续增长，可用的资源将大大减少。一位乌干达气候活动人士谴责世界领导人们在气候危机期间对新的化石燃料项目进行投资。昨天，英国气候大臣格雷厄姆·斯图尔特在联合国第27届气候大会上介绍了活动家凡妮莎·纳卡特。纳卡特表示，小岛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从对化石燃料的进一步投资中受害最深。他声称，气候峰会已经变成一个销售和营销会议，为进一步破坏环境提供理由。他说，是小岛屿国家首先呼吁制定联合国气候公约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争取和捍卫这个空间，让最易受气候影响的人有机会得到倾听。许多领导人的重点是为化石燃料说客做交易，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得以连任，并尽可能多地攫取短期利益。
and grabbing as much short-term profit as possible.
他呼吁各国领导人听从国际能源署的指导，不对煤炭、石油或天然气进行新的投资，以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在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次袭击中，一名巴勒斯坦人至少杀死了两名以色列人，并导致另外四人受伤。之后，他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成员射杀。这是今年巴以地区暴力冲突的最新一次袭击。以色列几乎每天都会对西岸进行突袭，而双方均互相攻击。以色列军方称，这名18岁的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工业区袭击了以色列人，然后又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刺伤了更多人。军方称，这名男子偷了一辆车，在公路上与另一辆车相撞后又袭击了一人。巴勒斯坦卫生部称，以色列军队袭击了这名18岁男子的家，并攻击了他的家人。斯里兰卡央行行长表示，该国必须实施预算提案和改革，以稳定其经济，避免重新陷入危机。斯里兰卡面临着通货膨胀率飙升和货币贬值的问题，这使得这座岛屿在支付食品、药品和燃料等基本进口费用方面面临困难。这场经济危机促使斯里兰卡爆发了持续数月的针对领导人的抗议活动。央行行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斯里兰卡必须获得财政保证，完成债务重组，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南达拉尔·维拉辛格说，进入新的一年，斯里兰卡经济重获信心至关重要。
If you look at the budget for 2023,
他说，如果你看一下2023年的预算，他并没有谈论这些事情。所有这些都是关于在明年经济将趋于稳定的信心之下，下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是什么？下一个重要的改革是什么？能防止我们重新陷入危机。
Back into this kind of a crisis.
但斯里兰卡财政部长坚持认为，私营部门必须发挥其作用，协助政府摆脱经济危机。亚马逊预计裁员10,000人，这将是该公司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裁员将于本周开始，范围包括市场和技术人员。兰茨伯格私人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迈克尔·兰茨伯格说，他认为还有更多的裁员行动。他说，有很多公司要裁员，我的意思是微软、亚马逊，这些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这不是一些加密货币环境下小的个体，这些是蓝筹股，他们正在裁减很多人。对我来说，这表明科技股仍然被过度持有，仍然可能被高估。至少那里的高管们开始意识到，你知道吗？我们的收益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需要削减开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674美元，1.097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52元人民币，5.278元港币，20.994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晴有大风，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8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